好，我们开始今天查经读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还召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书所描述的事情，距离我们有很远很远的时间。虽然这么长久，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仍然是有意义的。主要就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的故事中，让我们能够学到属灵的教训，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跟随你。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我们今天会看完约书亚记，然后我们会开始士师记。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这个读经班的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我们读经的目的呢，就是要按照圣经、按照神的旨意来调整我们自己，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也改变我们的世界观。那当我们的观念改变以后，我们也要注意在行为上，把我们所改变的这种心思意念，能够行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荣耀神。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主题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那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段，一段就是。进迦南得着产业，就是他们怎么去占领迦南地，然后就是分配产业。那更细一点的分段呢，就是过约旦河，然后夺取迦南地，然后分配迦南地。我们今天开始看这部分，是分了地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图大家稍微有个概念啊，就是。12个支派，他们所得的地，然后基本上呢，20章是在讲设立陶城，然后21章呢是讲利未人的产业，因为，他们怎么给利未人分，然后22章讲到一个政坛事件。然后23章呢是约书亚临终的一个托付，24章呢就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立约，那就是约书亚记的结局了。我们来看这个设立陶城这件事情。那这个陶城呢，刚才我们就是他们分地呢，分为河东和河西两边。那陶城呢，就是河西有3座城，河东也有3座城。那我们看这3座城啊，一个是在加利利那个地区呢，叫基底斯；一个以法莲那个地区呢，叫示剑；然后犹大那个区里边呢，叫希伯伦。啊，我们知道希伯伦这个城分地的时候是分给加勒了，然后以示剑的这个地方呢，是以法莲那个支派，然后河东也有3座城啊。那我们河东就那个地，我们就不太熟悉。那关于这个利未人的产业呢，就在21章里头。那分地的时候呢，没有，就是大片的土地划分区域的时候，没有给利未人。但是呢，分给利未人的呢是城，就是以色列各个支派从自己的地业中分出了48座城给利未人。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6座陶城，那这个城呢，就利未人的产业呢，包括城，也包括城的城郊，也归他们，就是城邑和城邑的郊野是分给利未人的。那再往外扩大呢，就是原来分给哪个支派呢，还分给哪？所以这里边呢，有一点矛盾的复杂的情况哈，比如说希伯伦， 希伯伦这个城呢，和它所包括的整个的一个区域呢，是已经分给了犹大支派的加勒。然后现在呢，又说这个希伯伦这个城呢，是属于利未的，所以这个希伯伦这个城和这个城的郊区是属于利未人。但是呢，这个城所管的更大的面积。那就是还是属于加勒的产业，这个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哎，大洛杉矶地区是洛杉矶归洛杉矶，比如说归洛杉矶 County 管了，然后洛杉矶 City 呢，他现在把洛杉矶 City 视为桃城，那洛杉矶 City 就归利未人了，但是呢，大洛杉地区还是归这个加勒人，所以在这个产业的划分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利未人这些城分完了以后呢，这个得地为业这个分配的事情也就结束了。那我们看这里边呢，利未人的子孙呢有歌侠族，然后这第四节讲歌侠族，然后第六节讲葛顺这一支派，然后第七节讲到米拉利这个支派，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呢讲到。利未人歌侠的宗族里边，特别有一族是亚伦的子孙，就是祭司。亚伦的子孙呢，第九节第十节说，亚伦的子孙就把希伯伦这个城给了亚伦的子孙。更详细的我们就不说了，得地为业的事情就完成了。那结论呢，就是。21章45节，耶和华应许赐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看不来，
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它虽然是历史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从神的眼光看呢？虽然它是历史书，但是它不是按照历史的顺序讲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说，哎，这地都分完了，是不是他们的地就得到了呢？其实还没有啊。等一下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士师记更详细的讲他们是怎么来得这个地。但是呢，按照神的应许，这个地都已经分给他们，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他们已经得到了。那只要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一定就会把这地赐给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要不按着做呢，那就是另一个局面。所以我们后面呢，他还会再给我们讲。所以那个接下来呢，那按照时间的顺序往下走呢，地分完了以后，这个22章就讲到政坛事件。那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呢，就是地分完了。22章第1节说，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这两个半支派是什么意思？叫他们来，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他们是分地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的是河东的地，但是他们得到地以后呢，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能打仗的人拿着刀跟着约书亚一起到河西来去攻占。迦南地，那现在迦南地该攻占的地方都攻下来了，所以呢，地也分完了，所以他们的使命也完成了。所以约书亚把他们叫来，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然后呢，你们这些许多日子没有撇弃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但如今。”你们得到平安，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就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现在就可以回到他们河东分给他们的地去了。这不是挺好一件事吗？但是呢，在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第十节啊，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而且是一个很高大的坛。然后这件事情呢，就产生了误会啊。 那我们这个圣经里边就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一听他们这边建了一座坛，第十二节就是说，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建一座坛？就以这个这河西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就要聚集起来要攻打他们。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因为他们要自己筑一座坛，因为他们给耶和华神献祭的坛呢，跟着会幕，他们是在会幕里面献祭，现在会幕已经搬到示罗了，然后他们自己要建一座坛，那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是要给谁献祭，是不是他们要给外邦人献祭，所以他们在河西的以色列人就认为河东的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了神，所以他们要攻打他们，那但是在攻打之前呢，他们派了谁去攻打呢？派了祭司以利亚撒，就是现在的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菲尼哈我们还有印象啊，就是在民数记里边，就是为耶替耶和华发怒的那个年轻人。那他现在呢？他现在也成了那个后起的领袖了。对，他带着其他那十个支派的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首领，都是带着兵打仗的这些人，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联军，然后就到那个到了基列地来见这个那两个支派，河东那个以色列人。那他们还有一点智慧，就是说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围起来就打，而是呢，他们先去质问一下，说你们要干啥？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呢，就首先他们是指责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了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是对他们的指控。所以为什么要来打你？你们为什么筑这一座坛？你们筑这一座坛是要背叛耶和华神。那，然后其实他这段呢，他指出他们的第一个就是你们建这一座坛是背逆神了。第二个呢，说你们为什么建这坛呢？你们建这坛献祭，献祭为了什么呢？为了洁，是不是你们为了洁净这地呢？就是说，如果你们要以为这个得业，你给你们这河东地，你们如果嫌这不洁净，因为也会幕是在约旦河西，那你们住在河东，可那如果你们要是说河东的地不洁净，离神远了，那我们可以把河西的地里边再给你们分，你们可以住到河西去。所以这是给他们指责他们的两个理由，就是说你不可以背逆耶和华，你不可以筑坛背逆耶和华，你也不可以因为这地不洁净筑坛，这也是背逆耶和华。所以呢，但是他也讲了哈，你们要这样做，我们就要打你。为什么要打你呢？因为他们马上他就讲到两个历史上的教训，对吧？第一个就讲到说，当初他们进迦南之前，在比尔那个地方得罪神，然后就是菲就就就是当初菲尼哈，以神的心为心站出来的那次那个比尔的那个事件。当时耶和华愤怒以后，瘟疫临到他们，他们死了好几万人。然后接下来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呢，就是那我们过了进了迦南地以后，在爱城那个地方，因为亚干得罪神，所以我们全以色列的族都受到了神的那个惩罚。所以呢，现在的以色列人，就河西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担心，就是说，哪怕一个族很小的一个族得罪了神以后，神会降罚整个的全以色列族，所以他们就说：“你们这两个万族，不仅是你们要被神惩罚，那连带了我们也要受惩罚。”所以就是说，不独一人死亡，愤怒会临到以色列的全会众。所以因为这个，他们就组织起联军来，跟讲清楚，讲不清楚我们就开战了。所以这个那两个半支派的人呢，马上啊，你看这圣经写的非常有意思啊，他们怎么回答呢？ 二十二节说，大能者是耶和华，大能者是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你就从这个经文啊，他那个口气里边就有点像啥呢？就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完了，赶快来解释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悖逆的意思。然后就说，我们筑这个坛呢，并不是我们要悖逆耶和华，而是这个坛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将来，说再过一段时间，那你们的子孙在河西，我们的子孙在河东，然后耶和华的会幕在河西，将来我们的子孙要去敬拜，到河西去敬拜神的时候，你们的子孙会拦着说，耶和华给我们立的界是约旦河，你们跟耶和华没有份，那你们不属于神的子民。他说那时候我们的子孙不就惨了吗？所以我们立这个坛呢是。不是献祭的坛，我们是要立一个证据，就是将来你们的子孙要说我们的子孙不属于神的子孙的时候，那这个坛就是证据，就证明当初我们立这个坛，就说我们虽然在河东，但是我们仍然是神的子民。把这个解释了，那解释清楚以后，这个大家那就快乐了，对吧？就明白了是为什么，所以呢。这个联军就回去汇报全以色列的会众，然后他们就称颂神。啊，最后呢，就是34节呢，流便人、加得人就给这个坛起名叫正坛，意思就是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这是一件叫正坛事件。那这个事件里头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发生了一个误会。然后这个误会呢，怎么来处理这个误会？所以我们的讲义里边呢，就因为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也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别人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个误解了他的动机，然后你就会误解了他的整个这个行为，那就会产生分歧。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解决分歧的这个办法，这里边呢。就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很多的道理，所以我们讲义里面呢就讲的很详细的这个22章。我们看就是这个，首先呢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误会呢？就是甲方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呢他没有解释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然后乙方呢就会如果误会了别人的动机呢，他就会准备采取行动，那这就是产生了误会，那怎么处理呢？就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就是这22章高手们正确的方法，就是说，如果你采取行动、采取攻击之前，你要最好先去寻求一下解释。那这个里边也让我们看到呢，被误解的一方呢，并没有因为误解而就你怎么这么污蔑我呢？而是比较谦虚的呢，就解释他的动机。那解释清楚以后呢？那误会人的一方呢，就可以接受这个解释，然后这个事情就圆满解决。那这是一个梗概啊。但是我们具体呢，就是河东这两个半支派呢，做了一件事情，建了一座坛，然后没有解释动机，告诉其他的人。那河西的九个半支派呢，就误会了他们的动机，以为他们要背叛神，所以就要攻打他们。那这个，所以这个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要避免别人误会你呢，你最好把动机解释一下。就你做事情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沟通的不好呢，容易可能会产生误会。那我们在生活中这种事情就很容易发生了。然后呢，对于乙方来说呢，就是没问清楚就采取敌对的态度。这个是不可取的啊，就是，有些事情你可能觉得不对，但是你最好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这样就不容易发生误会。那这个人与人之间如果有了猜疑的时候呢，我们会习惯于往坏的地方想，就越想越会觉得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会，你的态度，你心里想了以后，你的态度就会转变，转变以后呢？就会产生误会，就会越来越深。 那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有个寓言，叫什么？叫什么？越人偷斧子的故事还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人他斧子丢了，然后他就看他的邻居，怎么看他那邻居怎么像偷他斧子的人，最后他自己发现斧子就在他家，然后再看那个人呢，也不像偷斧子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有了分歧，有了猜疑以后，你。那给我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去自己就坐那想，越想越坏，越想越坏。你最好去跟他解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交友的朋友之间，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啊。对于夫妻之间，其实也很有帮助啊。有一件事情，有事情不要憋在心里，要主动去沟通，去了解他的动机，解释清楚。那这个就是说，化解怎么化解误会呢？第一就是说，你要采取一个敌对行动之前呢，你先去寻求一下解释，你就不要先采取行动，你先去寻求一下解释。解释如果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你再采取行动也不晚。如果要不是呢，那不你不就是误会了吗？对，所以要寻求解释。那许多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甚至双方变成死对头。就是因为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没有去寻求解释，就发动攻击，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了。有的时候你看到，哎，他最近他怎么对我有意见呢？他好像不勒我，连招呼也不跟我打，见着我扭头就走，那你就会越想他对我有意见了，对我有意见了，然后你就越想他的行为越像对你有意见。其实可能人家那天。就是早上起来不舒服，或者晚上没睡好觉，那天就没什么精神哈。所以这个你在下结论之前，最好是先跟他沟通一下，寻求一下解释，这可以化解误会。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如果你被人误解，你不要因为被误解而耿耿于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可以、不可思、不可理喻？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一点？你不要去。先去就认为理所当然，别人就会理解你，应该不会。所以有的事情你一定要自己把自己的动机说，为什么要这么做，给他解释清楚。这样呢，就是化解误会的第二步。就是要低姿态，低姿态就会让整个事情反转。被别人误会。不要生气，也不要委屈，然后以正面的态度详加解释。那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做到啊，因为我们的人性使然。我们被别人误解的时候，是我们最不容易控制我们理智的时候。就是你正常说我真是我要是真做错了，你说我可能我还那我也就认了，说得狠点儿，我也就忍了。但是你要说你。你认为你自己做的没错，别人说你做错了，那个时候你会这种自我防卫的意识就会迸发出来，就人我发脾气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时候会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好好学习这个呢。然后当然误会解除以后，那就欣然接受了，对吧？就是。一开始就是误会，那误会解开了就重归于好。那我们讲义理说呢，重归于好，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往下追究责任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既然解释清楚了，那就重归于好。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要再往下揪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先解释？完了，那又回到这里面去了，对吧？然后那个乙方也可以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来先问一下？你们就纠集起一个联军就来要来打我们，是不是？所以这个就解释开了以后，就不要再回头去翻以前的旧账，这到底是谁的责任？那这个就化解误会的这是第三步。那第四步呢，就是留下见证纪念神。那这个。重归于好的时候，不要让事情白白过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来见证耶和华是神。 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哈。你要，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又一件误会的事，解释了，解释清楚，过去可能我们还真就把它忘了。但是呢，他说你留下一个证据，你下次的时候就会提醒你。你要不留下证据呢，下次的时候可能又进入到这个循环。那也许我们用个想个什么方法啊？作为你这个，你遇到了一件这些事情，然后你靠着神，你走过来了。走过来以后呢，你用个什么方法来纪念一下？比如说你写个纸条，或者是弄个牌儿挂在墙上。然后你下次又来一个，你家里放了很多个这种证据的时候，你可能印象就深刻了。下次你就容易帮助你啊，不和别人产生这种误会。好，这是22章。这个，因为它22章讲的很详细。其实这个到23章、24章呢，我们讲义也很详细，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把它讲那么详细呢，我就把它放在了那个后面，放在应用里边了哈。那我们就来看这个22章、23章。23章呢是约书亚临终的一个嘱咐，就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就是他们进到迦南地，已经很，就基本上迦南地没有什么王来让他们打了。那所以呢，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然后就对他们讲了一番话。那我们看这个话的内容都有什么哈？第一呢，他说我年纪已经老迈，但是呢，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呢，第一呢是说我虽老迈，但是你们也都看见了，就他们已经把那个迦南地里的那些国。那些国都给灭了，那些民没有灭绝哈，我们知道那些国和那些王都被他们给灭了，所以呢，这是神替他们征战的。所以约书亚这个临终嘱咐呢，也是一个口头的传承哈，所以他把这个讲给他们听，就是第一点呢，就是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些你们都已经看见了。然后呢，约书亚就嘱咐他们说。地呢，我也分给你们了。然后呢，是当地的人呢，也神也必将，就是还有一些人还在呢啊，地还没，就是地是分了，王是灭了，但是呢，并不等于说所有的地都被他们占领了。所以呢，他说耶和华你们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说这是神应许的，你们要记住这个。然后接着呢，就是说你们要壮胆，就是。约书亚那意思就是我现在年纪已经老迈了，不能再领着你们去把那些人都赶出去了。那你们呢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话，不可偏离左右。这就当初神跟他说的话，他现在交代给这些人。最主要的呢，这里说第七节说，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攀谈。那就是说。其实现在也告诉他们，就是还有一些人应该赶出去的人没有赶出去，还在他们中间。但是在你们中间这些人呢，就包括前面说到那个，他们跟人立了约那些畸变人，就没赶出去，没赶出去。以色列人是把这些没有赶出去的人做他们的奴隶了，给他们干粗活。但是呢，你们不能与这些人掺杂，不可以与他们掺杂，指的什么呢？就不可以提他们神的名。不可以啊，指着他们的神起誓，也不可以侍奉叩拜他们的神，就是不可以那些剩余的国民参杂。然后呢，就提到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你们的神。那爱你们的神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不可以离开神去拜别的神，所以这叫你们要分外谨慎。所以约书亚留下了这一段的遗言，就是告诉他们，主题就是告诉他们，借着神带领他们拿 进入迦南地，打下迦南地，来告诉他们，你们要靠神，要爱神，不可以偏离左右，不可以去侍奉别神。这就是这一章的内容。我们的讲义里边呢，就讲得很详细啊，我们就先。差不多，然后到第24章，24章呢，第一节说，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就跟前面讲的那个人是一样的啊，讲话的对象。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特别提到到事件。那我们后面会看到24章的后面，他们约书亚和这些人立约，带领他们立约。那立约呢，是说要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那这个时候就我们知道，他们刚过河的时候呢，他们的根据地呢，基地是建在基甲，他们在基甲。建立基地，然后他们去打耶利哥，打爱城，然后到打那个南部战役。那个时候他们的根据地都在基甲。那后来他们就把整个地都打下来以后呢，他们就把会幕搬到了示罗。那我们知道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呢，会幕仍然在示罗。那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他又提到事件啊，就是。约书亚后来又把基地又搬在事件，因为约书亚住在那个事件那个地方。那这是地方，然后约书亚就对他们讲啊，那这段呢最有名的一句就是我至于我和我家，但是他这里边呢，这是这个24章的15节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比较熟的这个经文。但是他在这个之前呢，他是讲到说，为什么他会提到说我和我家，我们必须侍奉耶和华呢？他是首先呢，他是约书亚先把神的话告诉他们。第三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那后面就讲到这，后面讲的这一段都是耶和华说，那说了什么呢？就说你们当初你们的列祖从他拉开始，他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从他拉开始，他们是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然后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赐福给亚伯拉罕，然后他们后来就到了埃及，那神呢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又领他们到了旷野，在旷野住了多日，最后又把他们领到了迦南，然后神，带领他们灭了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然后又那是摩西，然后又让约书亚带领他们进了迦南地，灭了迦南地的诸王，然后现在他们得到了迦南这块地。那这一段都是神在跟他们讲。那所以呢，约书亚就先借着神的口，把神带领他们来到迦南地这个历史给他们讲了一遍。带领我们的是神。从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开始，那现在呢？你们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神，就是说，你们可以选择大河那边的神，就是我们现在侍奉的神；你们也可以选择迦南地的神。那约书亚呢，是让他们做一个选择。然后约书亚说：“你们可以选择，但是我和我家，我们毕竟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14节这里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所以，侍奉耶和华，然后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对，让他们去选择。 然后呢，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接下来呢，这个首先这个就是首先是耶和华讲了他的带领，然后约书亚就说，那你们要选择哪个神你们侍奉？那百姓呢就回应，第一个回应呢，百姓就是16节到18节，16节第八节。百姓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然后讲了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的列祖是耶和华神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然后我们呢，在旷野，耶和华神也保护了我们。然后现在呢，把亚门利人赶出去，也是耶和华作为，所以那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但是约书亚呢，就挑战他们。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你们如果要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神必然把你们灭绝。”然后他百姓呢就说：“不会，不会，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那约书亚就说：“那你们就要除掉外邦神。”然后百姓就说：“除掉就除掉，我们就是要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就说：“那我们就立约。”所以25节到28节，约书亚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然后讲这些话写在律法书上。这就是28章。我们的讲义呢，讲的这段比较详细的讲了哈，列祖，然后你们要选择所侍奉的神，然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约书亚记我们就看过，好，我们今天还要看约士诗记，诗这个名字。这个原文我也不会读哈。原文的意思是率领和治理的意思，但是英文圣经呢，根据这个其实是译本，把它翻译成这个把关法律。中文呢是把它译成史诗，是因为在古时候，在周朝的时候，那些官的名字里边有士师这样一个官名，这个官名呢是负责律法的，所以这个士师呢，这英文的名呢，就是价值也和律法有关，所以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士师了，这个名字的来源。所以士师呢是一位拯救者，在士师记里头有些经文就提到神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拯救者呢就是士师。主要的工作就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士师记的主题与分段，主题就是在恩典中的堕落。分段呢其实也很简单，1到2章呢就是一个前言，就是接下来有几百年的以色列他们比较黑暗的历史吧，就是他们不断的被外族的人来攻打。那这个原因呢，就在前言里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赶出迦南地的那些原来的那些迦南人。那3到16章呢，就记载这个过程，因为他们没有赶出去原来那些人，所以呢，就不断的有外边的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就会遇到很多很多次，他们遇到难处，遇到难处呢，神就兴起一个拯救者来帮助他们。那然后他们就会太平一段时间，太平一段时间，然后循环不断的发生。那主体就在3章到16章里边呢，就讲述了这些士师，就这些拯救者的故事。然后17章到21章呢，就是一个后记，就是讲到当时的一种状况，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王。所以，这个得到了迦南地的产业以后，他们就陷入了一种犯罪，就受苦，受苦完了求救，求救呢就兴起士师，他们就得救，得救以后呢，他们过了一段和平的日子，就 继续再犯罪，这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个时代的背景就是，他们得了迦南地，到建立以色列王国之前的这一段历史。那这里边呢，有12位士师。我们会听到说有大士师，有小士师。那大士师呢，就是篇幅比较长；小士师呢，就篇幅比较短。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士师有6名：俄陀涅，从第3章的1节到14节讲他的故事；然后以户呢，是从第3章的15节到30节，这15节的；底波拉呢，差不多有2章来讲底波拉；然后基甸呢，差不多有六七八3章。然后耶夫他呢，差不多也是3章，然后到参孙可能更多一点，差不多有4章的内容。所以，因为它内容很多，所以把他们叫做大士师。那小士师基本上有的就是1节经文，有的是2节经文穿插在中间，就没有详细的，只是提了他们的名字，就没有讲他们的事情。这就大士师和小士师。那士师记里边呢，记载了一个罪的循环。讲了5个步骤。如果我们说我们从士师记里想要学到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从成为他们的借鉴，就是那我们要打破他们这种循环。那他们的循环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犯罪，有了一段太平的日子，他们就离弃真神，去敬拜假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看为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他们就受人的奴役，他们就是遇到很多的困苦。遇到困苦以后呢，他们就悔改归向神，呼求神，然后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士师，帮助他们就摆脱这种困境。那摆脱完了困境以后呢，就国中就太平一段时间。那这段太平时间一过，他们又开始重复原来。犯罪远离神的这个循环，那这个就是罪恶的循环，从犯罪开始，然后受苦，受苦呼求，呼求拯救，拯救完了就太平，太平完了以后，又回到这个循环。所以我们要跟随主，就不要。像他们一样进入到这种循环里头去啊！有了罪，我们就直接认罪悔改。接下来呢，就是第1章到第3章，讲到这个为什么士师记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会这么混乱。混乱的原因呢，就是没有赶出他们，所以这是士师记的序言，就是没有赶出他们。就是讲到他们失败的原因。第1章呢，就是没有赶出的过程，到底是在说什么？第2章呢，就是没有赶出的原因和后果。就是他们占领了迦南以后，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他们虽然分了地了，但是那个地他们还没有攻占。他们是把那个。占据到那些城里边，就是他迦南地原来有很多国，就小邦有王，他们把那些王都给杀了，把那些城里的人呢，我们看前面说，把哪个城夺下来以后，把城里的人都杀了，而且说他们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就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确实他们也做了，但是这里为什么又说他们没有赶出呢？就是他们只把城里边的杀了，杀净了。那城外还有，或者是可能城里头他们有人逃出去一个，然后又纠集一些人又死灰复燃，所以在他们中间就还有这种人，就是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就是这个一个怎么说呢？皇权之争，一个叛乱了，叛乱以后把皇族的所有的人都杀光了，独独留下来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就被人藏起来了。等这婴儿一长大，哎，这个国又回来了。这个士师记里头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所以说境内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就是应许给他们分完了的地，他们还没得呢。所以神是要他们把这些人也通通都赶出去，就是在以色列居住的地上应该没有外人，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外邦人的影响去拜别的神。但是他们恰恰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引起了无穷的后患。那我们就看这个经文哈，给我们讲的。那经文首先呢是讲到犹大支派攻取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哎，你看前面不说加勒不是跟那个约书亚要求说我要你请你把这个山地给我，然后我约书亚还不是加勒还说他。原来力量如何，现在仍然如何，对吧？这我们还前面还看到，但是你看现在说还没打，现在才开始打，所以他这个这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的话，他这是交叉的在讲。那这里边呢，讲到说就是犹大人攻击了希伯伦和迦南地，然后希伯伦从前的名不叫希伯伦，中间叫基列亚巴，就他们把这地打下来。所以这时候他们才打下来，但是这个地前面我们刚才看到说，约书亚已经把希伯伦分给谁了？分给了利未人，对吧？分给了亚伦的子孙，这城是他的，而且这城然后还是逃城，所以这周围属于这个城的周围的地界还是归迦勒，但是这个城呢是利未人在里面，亚伦的子孙在里面。那这里边也讲到说，你看第八节说，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哎，这不是上次我们说的这个耶路撒冷这犹大没攻下来吗？就是你看，他是攻下来了，把火也烧了，但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呢，不归犹大。耶路撒冷这城分地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个城的城边，城里边是分给便雅悯人。这座城，所以后面呢，我们会看到说，便雅悯人没有攻下这个城，好像有矛盾哈，但是就是说，其实不是哈，就是犹大是把这城攻下来了，烧了，然后犹大他没有占领这个城，这不属于他们。然后这个可能这些被赶出去周围的这些人，耶路撒冷人他们又回去了，最后便雅悯应该他们把这城攻下来，但是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还嘲笑大卫，就是耶路撒冷人，他们还在这个城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里边有很多没有赶出去哈。这犹大没有赶出平原的居民，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哎，这个伯善上次我们提到了哈，就是以法莲人没有赶出，然后希伯伦人没有赶出，亚瑟没有赶出，拿弗他利没有赶出。然后，后面有一段讲到蛋的时候，分给蛋的那块地，蛋根本就没拿着，因为住那块地的人把蛋给赶出去了。那个地的人有铁车，上次我们也提到，后来的蛋就跑到哪去了呢？把蛋就跑到伯善去了啊。我们后面会看到。但人他们到了伯善，把伯善那个城给夺下来了，把伯善的人都给杀了，然后他们占了伯善，把伯善改名叫但，这是最北边的。所以 OK，这是没有赶出。那没有赶出以后，第二章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显现，责备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所以你看这个结果哈，先是他们没有赶出，然后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尽全力去赶，所以呢，神也就说我就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了。那神不赶出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后来我们就纳闷儿，说这他们已经都占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后来这迦南那几好几个族城也烧了，王也杀了，怎么后来又卷土重来了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神也不敢出，所以神也兴起他们原来被他们打败的那些人回过头来打他，欺压他。 对，这个让我们看到说胜负呢是在乎神，所以他们听神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得胜；他们不听神的话呢，神就任凭他们，而且还兴起那些人来，外边的人来怎么说呢？欺压他。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哈，就是2章7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这个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属于长老，他们经历过神，那所以呢，他们是属于握着民族方向盘的人。那这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神，所以他们还能够帮助这些百姓把握住这个他们民族的走向，就是因为他们有属灵的经历，所以他们敬畏神呢，他们可以带领这些百姓也敬畏神。但是后来到了不知道耶和华的那个世代兴起的时候，这些百姓就开始离弃神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属灵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讲义讲很多，我们就不讲，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结局哈。结局呢，就是他们开始了一种妥协的人生，就是3章5到6节，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威人、耶布斯人中间，就跟前面说的约书亚临终的时候那个嘱咐就完全相反，他们娶他们的女儿为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所以这就是士师记的一个背景，妥协的人生。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他们住在他们中间，娶他们的儿女为妻，侍奉他们的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接下来就开始讲士师的故事。在讲士师的故事之前呢，这里边有一个经文常常提到，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提一下的内容，就是圣经里面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旧约中的圣灵呢？我们在士师记里看到一个呢，他会提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谁的身上，那谁就有能力起来做士师，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呢，也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这是两种说法。就是旧约中不是没有圣灵的，旧约中也有圣灵。当然，旧约中的圣灵，它是以临在的方式，以大大感动的方式来出现，和我们新约呢不太一样。我们新约呢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讲到新约的圣灵是充满。当然，我们也新约里面也讲到圣灵降临，人就得到能力哈。为主做见证，所以呢，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呢？这件事情呢，是关乎到是侍奉的事情。那圣灵的内助，就是我们新约讲到的圣灵的果子，这是关乎到生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说，一个是关乎你的侍奉有没有能力，一个是关乎你的生命有没有圣灵的内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不能展开讲哈，这个题目很大。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关乎到你的侍奉，你得到能力；一种是关乎到你的生命。哎，那我们看到的一个呢，这里边讲到说，有圣灵的降在是指的一些事实，然后是，但是有圣灵的大大感动的，这里边讲的都是讲参孙哈。那参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他有圣灵的降在他身上，他大有能力。但是我们看到他里边他的生命，等我们看到参孙的时候，我们再讲哈，就是他的生命是很差的。所以这个经文呢，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俄陀涅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 然后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14章6节、14章19节、15章14节。所以这个大大感动的意思呢，和我们的圣灵的充满的意思还不一样。大大感动的意思呢，在旧约里边，它有几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得胜，一个意思是亨通，一个意思是顺利。有这个是，就是我们就不多讲了哈。参孙的例子就是他有很大的能力，因为耶和华的灵里大大的感动他，他就有很大能力。但是他生命并不好啊，因为他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那这个应用我们就来不及说了哈，我们就来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这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俄陀涅，俄陀涅呢，她是迦勒的女婿。特别提到，就是当迦勒去攻打一座城的时候，就说迦勒说：“谁能上去把这个城攻下来，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谁。”就这个俄陀涅就站出来了，他就攻下了这个城。那这里经文里就提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那这个时候他们是受外。是受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来欺压他们，然后他就得胜。第二个事实呢叫以户，这叫他是以色列的荆轲哈，就是他是个左手便利的人，然后他就把刀呢放在长在右腿上，那一般的人是用右手拿刀对吧？但是他所以他去见那个当时起。以户当时欺压他们的王呢是摩亚王，然后他见摩亚王，见摩亚王以后，他献礼物给摩亚王，取得摩亚王的信任，然后他就是告诉摩亚王说我要告诉你个秘密，然后摩亚王就说那左右都退下，退下以后他就哎拔出刀来就把这个摩亚王就给刺死了，然后他就带领百姓催缴公祭，就是把以色列人从摩亚人的手里就解脱出来，然后摩亚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就是以户，然后底波拉就是一个女士师，士师呢，她不光是抵抗外敌，她也处理内务，就是老百姓有什么纷争争执，就到她的。来，他就听老百姓的，就相当于法官一样。为什么说管理司法呢？就是谁对谁错，他听完了以后，他做个决定，就判了这个事情。所以他在松树下，底波拉听松；河水旁，巴拉扬威。那巴拉是另一个人哈，就他们那个时候呢，是夏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然后他手下有个将军西西拉，他们就欺压以色列人，欺压以色列人20年。然后以色列，我们看那我们要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直反复的看到这个哈，这个段子，这个句型，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是恶的事，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缚在谁谁谁的手中，然后他们就欺压以色列人多少多少年，然后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兴起谁谁谁，然后国中太平就多少多少年，然后接下来就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这是个像一个句型似的啊，史诗记就是不断的出现。那这个巴拉呢，就是巴拉就听那个底波拉的，底波拉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巴拉底波拉说：“你现在下山就和以色列，就和那个。”这是夏所王去征战，他就下山去征战。那征战呢，他就打赢了。打赢了以后呢，这里边又有另一个女英雄哈，叫雅仪。这个人呢，她本来是以色列人，但是呢，她的丈夫就跑到了这个迦南人的那个地界去了。去了以后呢，还跟迦南人做朋友，所以她的丈夫呢，就这个雅仪的丈夫。就和这个迦南人的这个将军西西拉关系还挺好， 所以当这个他们打败以后呢，这个西西拉只身一个人逃跑，别的都被那个都被这个巴拉给杀了。那他逃到他们自己那个境界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雅裔的家里边。然后这是他跟他们是朋友嘛，所以他就进了雅裔的家，雅裔就招待他，让他到屋里头休息，然后给他被子盖，让他休息。然后他还告诉雅裔说：“你到外面给我放风啊！如果你们那些以色列人，因为这个雅裔是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要来的话，你就说屋里没人。”然后雅裔就，好，你就休息吧，给他吃，给他喝，让他睡。然后雅裔到外边拿着那个钉杖和那个橛子，就钉在他的脑袋上，把他钉死了。当那个巴拉追过来的时候，雅裔说：“这个人我交在你手里，这是女士是底布拉。”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第五章是一个诗歌，叫底波拉和巴拉的歌。第六章开始就讲到基甸，基甸因为有三章的内容，所以基甸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但是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背景，基甸的对手是米甸人。基甸的故事我们比较稍微熟一点，但是它内容也很多，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讲到第五章。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些应用哈，不能赶出他们。然后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也是一个应用。然后第三个应用呢，就是神的应许没有一句是落空的，这是约书亚的见证。然后第四个应用呢，妥协的人生，这个内容也很多哈，有。我们就，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应用。我们没有时间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一段历史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都有哪些经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愿我们能够立定心智，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坚定地跟随主。成为神荣耀的子民，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